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文化节目。这个系列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学佛人可以占卜算命赌博吗？在修行过程中，初学佛的人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可以占卜算命吗？可以买乐透来赌博吗？诸如等等，着实让初学佛人困扰不少，因为他们对占卜算命赌博的认识本来就不是很清楚，对佛法根本的道理也不懂，更不用说对佛的戒律能够深入了之而还戒。今天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来探讨，学佛人可以占卜算命赌博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探讨的是什么是赌博，什么是占卜，什么是算命，为什么人们喜欢占卜算命，再来探讨学佛人可不可以占卜算命。所谓的占卜算命，就是借由超自然或者术数运算的方法来推测、来探究未来事物的一种活动。在中国，占卜算命包括了求签、星象术数、面相等相。其中占卜的求签、星象的紫微斗数以及四数的紫平华最为普遍。所谓的求签，就是个人在神明前向神明禀告自己的问题后，所起代表神明意志的文字或诗词，也就是俗称的签诗，再用两片木头做成叶形的角来支角，也就是俗称的把杯，来确认是否就是神明的意旨。如是确定是神明的意旨，则以签诗所说的意思作为个人吉凶的参考，如果不是，则以前面的方法重复进行，一直到确定是神明的意旨为止。所谓的紫微斗数以及紫平华，就是借用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来计算个人的命格，与作为个人趋吉避凶的参考。接下来探讨的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占卜算命，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于未来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 因而产生彷徨无助的现象，所以才会借着超自然或者人为的方法来解决个人对未来发展彷徨无助的现象，也可以作为个人未来趋吉避凶的重要参考。接下来探讨学佛人可以占卜算命吗？这里可分三点来说明。第一点，占卜算命并不是具有绝对性、全面性及普遍性，它会变动的，会改变的，所以它不是真实法。在这里举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首先是经中沙弥救遗子出离水灾而得延寿长命的真实例子。在以前有一位阿罗汉，其座下有一位沙弥弟子。有一天，这位阿罗汉知道沙弥弟子仅剩下七天的寿命，所以决定让他回家与家人团聚。在临别时还吩咐沙弥弟子以七天后回来。这位沙弥谨遵阿罗汉的意志，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回家的路途中，看见许多蚂蚁被水围困无法出离，而且命将终结。这位沙弥看了以后，心升起了慈悲心，不愿意让众多蚂蚁众生的生命受到威胁乃至死亡，所以将衣服脱下来，用衣服装土来阻截水的侵患，并且将蚂蚁一一置于干燥的高处，使得众多的蚂蚁得以脱离险境而存活下来。到了第七天，这位沙弥弟子回到阿罗汉处所。阿罗汉看到以后觉得很压抑，也是用天鸟通来观察这位沙弥弟子这七天到底做了什么善事而活下来。观察以后知道沙弥弟子救了许多蚂蚁众生的生命而活下来。从这个例子告诉大众两件事。第一件事，如果已经事先知道自己仅有七天的寿命，你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而使自己能够存活下来吗？显然不行嘛。因为一般众生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所以才会在六道中不断的轮回生死，不是吗？既然自己都无法扭转，还能寄望占卜算命扭转这样的局面吗？显然不行嘛。第二件事，这位沙弥弟子因为救了众多蚂蚁的生命，占卜算命能算出来吗？显然不行嘛。因为占卜算命只知道结果，无法知道为什么会改变，不是吗？由此可知，命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在占卜算命是无法算出来的。既然占卜算命无法算出来，可是占卜算命有其极限，可以证明占卜算命并不是具有绝对性、全面性及普遍性，也证明占卜算命根本不是亘古不变的法，它是可变异的法。既然会变异，当然不是真实法，不是吗？第二个例子是后学亲身经历的例子。在读大学的时候，对紫微斗数很有兴趣，所以很用心的钻研，连上课也在看。在钻研的时候，经常看古书以及现代人所著的书本。因为这样的缘故，没有任何老师亲自教导，对紫微斗数可以触类旁通，能够算出自己与别人的寿算，以及知道何时可以遇到另一半等等。曾有一次替一位佛学社同修家人算命，确实不久人世，也将结果告诉这位同修。 这位同修的家人后来也如后续所说过世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对自己算命的功夫觉得有一分的成就，但是转眼到后来发现有一些不是占卜算命可以算出来的，它是可变的，所以在当兵的时候曾多次思维此事，思维了以后既然所算的结果会变化，显然它不是真实理，就算将紫微斗数算学得很通透，其结果还是会变的，既然会变学它有什么用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便将紫微斗数束之于高阁，不再为人算命。后学当时的决定以后来证明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所以说占卜算命它所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固定的，它会变的，既然会变显示它不是真实理，学它又有什么用呢？第三个例子也是后学亲身经历的例子，在读大学的时候，几位要好的同学结拜为干兄弟，其干爹本身也是会算命的人，他算得很准，他用紫平法算命，也曾为这几位干儿子算过命，并一一告知算命的结果。有一次他曾对后学说，某一位干儿子命里带魁罡，有修道命，而且非常强烈，其他的干儿子没有修道命，然而到后来其结果是不正确的，而是后学才有真正的修道命，与佛法有所实证。而这位命带魁罡的干兄弟在佛法没有任何实证。从这个例子告诉大众一个重点，占卜算命本身有其限制，有很多事是无法算出来的，因为它只能算出结果而已，而这个结果并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占卜算命无法知道前因以及前因与后果之间的联系，导致结果没有决定性，当然会算不准。尤其是真正的修行人所带的命格已经不是占卜算命所能算出来，既然算不出来，求他又有何用？从上面三个例子告诉大众一件事实，占卜算命并不具有绝对性、全面性及普遍性，它是可变的，既然是可变的法，它不是真实法，学它求它又有何用？第二点，占卜算命属于世间法，又不具有绝对性、全面性及普遍性，当然与出世间法无关，既然与出世间法无关，更不用说能够知道世出世间法一切唯心造的真实道理。譬如第一世成为有钱人，乃是过去无量世不断布施钱财的关系，使得过去世所造的善业种子含藏在个人的如来藏里，他从过去世来到今世，与今世因缘成熟，成为有钱人，得以享受有钱人的果报。同样的道理，今世努力做钱财布施，如来藏将今世所造布施钱财的三业种子带到未来世，使得未来世可以成为有钱人，得以享受有钱人果报。反之，如果今世是贫穷人，知道过去世并没有做钱财布施，导致今世的贫穷果报。如果今世再不做钱财布施，来世岂不是更加贫穷吗？像这样贯通三世的道理，占卜算命能算出来吗？显然不行嘛。又譬如今世得以长寿，乃是过去无量世不残害众生， 误拍打众生，使得过去世所造的善业种子含藏在个人的如来藏里。他从过去世来到今世，以今世因缘成熟，才得到长寿的益寿果报。同样的道理，今世得长寿，又不残害众生，不拍打众生，如来藏含藏三业种子，带到未来世，未来世仍然可以得到长寿的果报。反之，今世不长寿，直到过去无量世以来残害众生、拍打众生所致，使得今世得到短命报。如果今世仍然残害众生、拍打众生，未来世仍然得到短命报。试问，占卜算命算得出来吗？显然不行嘛。综合上面可知，因为有如来藏支持个人的善恶业种子，以因缘成熟时，使得众生得到可爱不可爱的益寿果报，让三世因果关系得以成立而不坠。反观占卜算命，它仅能算出某一时段的结果而已，至于前因是什么，前因后果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乃至这个结果为什么会变，都无法了知，而且也无所能为，显然它是有局限性，并不是像如来藏一样具有绝对性、全面性与普遍性。既然占卜算命与落在世间法又是可变之法，当然不是真实法，求他学他又有何用？第三点，如果有受菩萨戒，学佛人去占卜算命，则是违反菩萨戒律。我在《梵网经》曾开示，菩萨四十八清戒当中，有一清戒是遮止菩萨去占卜算命的。菩萨如果去占卜算命，则犯了亲垢罪，必须于菩萨前结魔，面对一人对手忏去忏悔。如果不忏悔，亲垢罪变成重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说，佛成自戒来规范菩萨不能去占卜算命。综合上面三点所说，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学佛人不可以占卜算命，因为占卜算命它是世间法，是可变之法，没有牵涉一切唯心造的甚深道理，所以学佛人不可以去占卜算命。如果学佛人去占卜算命，是违反戒律的。接下来探讨学佛人可不可以赌博。首先谈的是什么是赌博。赌博就是拿有价值的东西，譬如现金、支票等，去做赌注，去赌输赢的一种游戏。它有很多种赌法，譬如打麻将、玩骰子、大乐透、六合彩、吃饺子、老虎、赛马、赛狗等等。具体来说，只要拿有价值的东西做赌注，就是赌博。譬如在台湾的大乐透，博彩公司透过人们希望一戏中大奖成为大富翁的心态，提供一种赌博的方法，让人们愿意拿出现金来下注，然后博彩公司聚集众多人的赌金，将大多数的赌金提供给少数中奖的人。像这样赌博方式一开奖之后，绝大多数人会失望，仅有少数人高兴而已。如果以数学的期望值来说，根本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的期望值是负的，不是正的，使得绝大多数的人下注的赌金是有去无回，就算能够拿回来，也仅能拿回一部分而已。更何况博彩公司将大众下注的赌金扣除自己应有的收入， 以及上缴政府的税收以外，将剩下的赌金提供少数中奖的人。因此，对中奖的人而言，虽然他的期望值是正的，那仅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然而对大多数的人而言，他的期望值是负的，只要投注赌金，大部分是血本无归，有去无回。以佛法的立场而言，赌博本身是不如法的。为什么？一则，赌博会让人产生贪念，贪念赌博可以一夕成为大富翁，成为有钱人。然而修行本身就是要断除贪嗔痴三毒，学佛人却参与赌博，非但没有断除贪嗔痴三毒，反而增长贪的欲望以及吃的无明现行，乃至增长贪与痴的习性，岂不是很颠倒吗？更何况菩萨会在赌博上用心，表示这位菩萨已经落在四相上，与实证三圣菩提距离还很遥远。可以证明这一位菩萨是熏学菩萨，不是久学菩萨。熏习佛法才不过一劫两劫而已，不是像久学菩萨一样已经无量劫熏习佛法而有所成就，当然会在三圣菩提上用心，而不是像熏学菩萨专在赌博上用心。二者，佛在《法华经》曾开示，学佛人不应该去赌博。在四十八境界当中，有一戒律是遮止菩萨赌博的。如果菩萨受了菩萨戒还去赌博，则犯了轻垢罪，必须于菩萨前面对一人结膜忏悔。如果不结膜忏悔，轻垢罪变成重罪，未来果报可是很严重的。所以学佛人不应该去赌博，因为那是违背戒律的。三者，钱财本身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应该去贪求。更何况今世有钱，乃是过去无量世布施钱财的关系，以今世因缘成熟，成为有钱人，可以享受有钱人的快乐果报。然而今世享受有钱人的果报，乃是将过去无量世布施钱财所培植的福德以今世享受。如果今世不继续布施钱财，而一直享受有钱人的果报，那已经是有钱的果报享受完毕，已经没有任何点点滴滴布施钱财的资粮来庄严，将于未来无量世要当贫穷人，不是吗？想想看，这样划算吗？用膝盖想也知道，当然不划算。所以有智慧的佛弟子们不应该不会于一世中将自己无量世所培植的福德一次享受完毕，而是于每一世只要够用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故意留一些福德来庄严未来世，并且今世努力去布施，努力为佛的正法付出，来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作为未来三圣菩提任何一个菩提见到的资粮。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好吗？不是很有智慧吗？是的，学佛人去赌博，让世间人对佛教徒产生负面的想法，乃至指指点点，不仅对自己不好，而且会让别人造口业，那不是身为佛教徒应有的行为。所以学佛人应该洁身自爱，不应该去赌博。最后做个总结，不论是占卜、算命或者是赌博，学佛人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它不仅仅违背佛的戒律，而且会让人得到不好的习性， 因此学佛人不应该去占卜算命以及赌博。说到这里，刚好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三圣为士，如来藏系经律汇编，平时导师编辑。佛经文理深奥，意旨微妙，本字难会。复因未断句或错断句、错分段，佛子往往因此误会经文义理，导致修行方向的偏差。故平时导师重新断句及分段，使学人易读易解。